2013年，盛大解脱宫建造过程中，上师为弟子讲解。弟子问：弟子皈依您之前去过藏地很多地方，见过一些玛尼石建筑，但基本上都是堆成一堵墙的形式，没有放到建筑里的。这个玛尼石宫殿是您完全创新的吗？上师答：是创新的，我喜欢创新。你们看到这些大的转经筒也是一种突破。以前的转经筒都是装在带小窗户的房子里，光线不好，空气也不流通。我尝试着设计了开放结构的房子，旁边也安装了可供朝拜者休息的座椅，很方便。后来很多地方的转经筒也改成了这种开放式结构的了。这里原来是一块空地，当时我就一直琢磨，建什么呢？我想先刻个玛尼石吧。六字真言，几万年将会存在这里。只要地球存在，大自然存在，这些石头将存在，六字真言也就会一直存在。在石头上刻佛经，功德特别大。在汉地，以前的很多佛经都被破坏了，而把佛经刻到石头上，藏到妥当的地方，适当的时候再拿出来，就会流传下来。盛大解脱宫里面装了很多佛经，相当于一个藏经阁。我们在一片一片的石头上刻了很多套佛经，包括盛大解脱经、无量光佛庄严经、贤劫经、金光明经、地藏十轮经、莲师一教、如来十万名号经、真实明经、净业经等等，都是激光雕刻的。玛尼石是手工刻的，大概需要善亿万句六字真言。有几家藏民在我们这儿山谷里刻，也有一部分在其他地方刻，刻好了再运过来，否则这里人住得太多，会比较混乱。这些佛像我也刻了好几年，虽然花了很多时间、精力和钱财，但结果还是特别圆满的，比我原来构想的效果还要好。弟子感叹，这个建筑的确很特别，有一种灵气，我们从老远的地方就能感觉到。上师，这个山谷也很特别是吧？上师答，这个山谷叫索丹山谷，是为了纪念伏藏大师索丹仁波切而命名的。索丹仁波切在这个山谷里传过法，而且索丹仁波切曾说过，如果你未来能在丹青神山修建转经地轮和玛尼石经堆，将会利益很多的众生。山谷里的用地是部落送给我的，供我在这里做弘法利生的事业。前些年修建了八个大型的转经筒，108座舍利塔，现在又添了一座盛大解脱宫。解脱宫的左侧是丹青神山，也就是密宗山根本护法的神山，右侧是索丹山谷的入口，山谷里修建了索丹上师舍利塔，宫殿背靠的是药师佛神山， 前面隔着金马河与格萨尔王神山相望。法王如意宝也曾多次开示说，如果能在丹青神山修建转经筒或塔子，仅仅依靠转动此轮的功德，即可获得解脱或往生极乐世界。于此三根本护法神山修建转经筒，则更加殊胜圆满，可开启吉祥密意的缘起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利益。阿丘尊者在06年受记，丹青神山已经成为藏区最重要的神山。现在丹青神山的大门也已经打开，日后将会对宁玛巴的教法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所以每年康巴各个寺庙无论远近，都会派专人来此神山共修护法和悬挂护法经的经幡。修法的内容多数大致如此，潜心转要神山的信众也始终络绎不绝。通过祈求加持，消除业障及委缘，许多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之人即此康复和满足了心愿。每逢五明佛学院放假的时候，更有数不清的僧众们转绕神山，其中不乏大活佛堪布们的身影。盛大解脱宫修建在这里，方便前来转绕的信众是最有利益的，所以他们特别欢喜感恩。同样的钱，如果修建寺庙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受到利益了。因为藏地寺庙里是僧众住的地方，普通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入的，除非开法会。汉地的寺庙则不同，大多对公众开放。弟子问上师，解脱宫附近还会建宾馆供香客常住或者闭关吗？上师答，这是不行的，只可以搭临时性帐篷。这个山谷里只能修建与佛法相关的福田。弟子感叹，弟子早有耳闻，上师修建的大型转经地轮在藏地得到了广泛的借鉴，咱们的盛大解脱宫会不会再度引领潮流呢？上师笑答，欢迎借鉴，不过这个建筑复制起来难度还是相当大的，并不是难在资金上，而是难在构思设计上。而且这个建筑涉及到不同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，缘分很难全部凑齐。其中佛像雕刻、装饰用的浮雕设计等等难度最大。首先能聚齐这么多佛像的手绘稿就已经相当不易，再在石头上雕刻出这些形象生动的佛像，挑战是相当大的，单纯依靠藏族或者汉族工匠都无法实现，最终是结合了汉藏两族的能工巧匠才完成的。佛像是藏族画师按照我的要求画出来的，汉族工匠雕刻出来的，工程也很复杂，从最初的构想到佛像浮雕设计、工期安排，直到施工安排，每个环节都必须亲力亲为。施工这半年，我每天都守在工地，辛苦不怕，事情做好最重要。还有刚才提到的安全问题，我也想有完备的安全措施，但是这里深山野外，各种条件都受限制，尤其佛像安装时我特别担心，因为每一张石刻佛像有240多斤重，要谨慎计算需要搭建多大的铁架才能承受石板的重量。山谷里风特别大，在高处安装时房子里是空的，底下都是石头，的确要倍加小心。随着工程的推进，逐渐有高往下安装，我的心 才越来越踏实了。原来这里的河道之差很多，弯弯曲曲的，雨水多的时候河道不畅，因此河道也被我改直了。宫殿前面的这片地，我2年前用挖土机平整过，准备种点草，整理得宽敞些。明年开光时需要很大的场地，这里需要搭几百个帐篷，用来念经等。路不好，经常塌方，所以运输也是挑战。总之，电力工程、水利工程、建筑工程、运输工程、装潢装饰，我全都管。藏地没有你们汉地大城市那么方便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买得到。这里则不同，你有钱也买不到，做一点点事都要费好多心思。我以前也没有修过房子，没有经验可以借鉴，完全是边干边摸索。所幸的是，基本上没有出过差错，这些工人也很好，都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帮我实现出来。解脱工还会安装上灯光系统，勾勒出宫殿的整体造型，晚上会更有层次，更加庄严。在宫殿的内部还会安装上音响，昼夜播放法王如意宝唱诵的六字真言、莲氏心咒，多么的殊胜。弟子问上师，连四达镇上的出租车司机都说您太辛苦了，整天在神山里干活，您就不想休息一下吗？上师答，我不怕辛苦，越干活越精神，工程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的。我们这个团体的居士们都很认真地帮我完成各项工作，虽然我每天和工人没什么区别，在工地上指挥干活，体力上的确很累，但是我内心丝毫没有感到辛苦，因为每当看到这么多人因此而开心时，而且很多人的一生和命运也因此从根本上得以改变，我的内心便无比欢喜。不像现在很多人身体一点都不累，表面上看很幸福，不需要劳动，可是内心却特别痛苦。所以人不要天天无所事事，而应该多做些有意义的事，让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。弟子问上师，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盛大解脱宫外面镶嵌的佛像吗？上师答，盛大解脱宫一共三层，四面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门，共镶嵌300多张石刻佛像，第三层是药师八佛和35佛，第二层是莲师八神变、莲师25弟子，第一层是文武百尊，即寂静42尊与愤怒58尊佛菩萨众的合称。每层房檐下所有房梁的柱子头上贴的都是药师佛佛像，一共1000多尊。因为宫殿所依傍的是药师佛神山，很多人在这里转山消灾祈福，如果转完神山再来顶礼朝拜转绕解脱宫，那就会获得更加殊胜的功德利益。立柱上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雕像，也是建筑中数量最多的佛像。宫殿内部的紫红色梁柱上喷的也是六字真言，因为六字真言本身是观世音菩萨的咒语。这周围我还要修建供朝拜者休息的地方，再修一些磕大头的地方，朝拜者可以在这里修家行。弟子问宫殿的各处细节都很考究，顶部用的金瓦看上去很精致，是新产品吧？ 屋檐下边的彩绘浮雕是什么材料呢？上师答：是的，京瓦是一个专业的公司，采用最新工艺生产的，不锈钢材质的，镀的金色经久不变。龙头和其他的装饰都是紫铜手工敲制的，然后镀金。浮雕不是木头的，因为木头经过风吹日晒雨打之后会开裂褪色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新材料。我先画好图，在福建用木头雕刻好了，做成模具，再用这种特殊材料加工，比木头耐久。弟子问：上师，您从哪一年开始有想法要建盛大解脱宫？上师答：2009年开始有想法的。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华智仁波切一生都在刻玛尼石，我也想在机缘成熟时刻玛尼石。我们有这么多的发愿做佛法事业的弟子，我们大家共同有这样的福报机缘，如果大家能有机会参与到这个事业当中来，是很有利益的。后来就想，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呢？原本打算做个钢架结构的，后来专业人士建议说，钢筋水泥结构更加耐久，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庄严的解脱宫。这是我梦中出现的宫殿。这个宫殿比寺庙里的经堂或念佛堂复杂多了。寺庙里的藏经阁是有先例可循的，设计方面可以参考前人的图纸，施工方面有很多专门的工程队，而且房子修好后里面装修一下或者摆些佛像就好了。而这个解脱宫虽然建筑总体不大，但是设计施工的含金量和难度却要高得多，只能边想边做，我自己也没有做过，还好一切都还顺利。弟子问：上师，您原来是打算4年建成吗？上师答：没想过，边走边看。不过我是个急性子，一旦开始修建我就停不下来了。我不喜欢一件事情拖延好久，而且越早建成越能利益更多众生。幸好全国各地的居士们纷纷赶来帮忙，尤其是负责高层佛像安装的弟子们特别能吃苦耐劳。今年经过半年的努力，盛大解脱宫由最初的水泥框架到今天的金碧辉煌，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是全国各地信众的大力支持，先后有200多位居士不远万里不怕高原的艰苦，大家共同辛苦努力，才实现了我们共同的梦想。弟子问：盛大解脱宫接下来的工期是怎样安排的？祈请上师为弟子们详细介绍一下。上师答：今年打算一直施工到11月份，冬天下雪就不能施工了。在此之前，一楼二楼中间搭出一层精瓦屋檐，下面安装100多个大型转经筒，每个大转经里面专藏1亿的咒语，内容有3种：五方佛心咒、莲师心咒和6字大明咒。转经筒安装完毕，剩下的一些细小的收尾工作明年再做，这样藏民们就可以早日开始转绕了。二楼后面留一个门，装上电动滑轨，把玛尼石自动运进去。以后我还会每年继续刻佛经，直到把里面装满。去年很多人好奇，这里建什么呢？以为是佛堂或者念经堂呢。我说这里面装佛经，很多人不敢想，觉得不可能。 造那么复杂的房子装佛经，闻所未闻。我的确投入了很多的精力，回头想想非常值得。五明佛学院的额波活佛在感叹解脱宫的精美壮观之后，把他珍藏多年的殊胜装藏品也赠送给我了，还笑称自己这几年也建了不少佛业，却不曾舍得用来装藏。今天要装在这万人瞩目的文武盛大解脱宫中。所以说，盛大解脱宫好比一个贡品，因为里面装满了殊胜珍贵的圣物。在未来很久很久的岁月里，这些圣物必将为众生带来无限加持与利益，而这些利益和功德之大，唯有莲师才能明示。我已经祈祷格勒上师，问问莲师盛大解脱宫的转绕功德如何夺粮。弟子问上师，工程总体造价有统计过吗？上师答，没有统计，估计七八百万，待到把里面全部装满佛经，可能要一千万，目前已经支出500多万了。建筑虽然不大，造价不菲，一千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能买一栋房子，里面住两三个人，几十年后人会离世，房子别人看了也不见得有多欢喜，说不定还会嫉妒嗔恨，更谈不上带来什么功德。而同样一千万，造一座盛大解脱宫，利益世世代代无量众生呢？弟子问上师，解脱宫建造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吗？上师答，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藏民来工地好几次了，一直想知道是谁建的，哪里来的上师。我不喜欢宣扬自己，所以刚开始时并没有告诉他，后来看他一直找，就问老人有什么事。他说，我年纪很大了，能有机会遇到这么殊胜的福田，太有福报了，我特别想随喜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我说当然可以。老人羞涩地问，10块钱要不要？我说要。老人特别开心，再三感谢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每天都有转山的人随喜盛大解脱宫，1元、2元、5元、10元不等。建筑工人从上往下看到了很好奇，经常跑到我这里追问到底都给了我啥东西了。我说随喜的，他们不解。我解释道，我们修建盛大解脱宫，见到的人很开心，就欢喜捐款赞助了。工人说，那捐多少钱呢？我说1块钱。他很不屑地说，1块钱你也要啊？接着问，那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捐一点啊？我说，你们不用捐了，只要帮我把活干好了，这比捐多少钱都重要。他们点头认同。这些工人太可爱了，他们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就往下看，关注我收多少钱。后来还给我出主意，你干脆打个伞坐在下面，前面摆个红箱子收钱得了。他们说，主持建这么大的工程，天天还干活，连1块2块都收。由于在这里整天耳濡目染，慢慢的他们也深受感动，所以每次我让他们干什么都很配合，很卖力气。